1月9号星期二，今天波音公司的股价大跌 8%， 因为美联航对它的机队里的波音737 MAX 9这个机型进行了检查，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哈，就是紧急出口的这个舱门松动的螺栓，至少有5架飞机存在这样的问题，与前两天出事故的阿拉斯加的航空是如出一辙，这说明这款机型有问题哈，不再是个别的安全质量问题。那因为波音737 MAX 9这个机型它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座位，只留出两个紧急出口的这个通道，所以在这个紧急出口的通道地方实际上是放了座椅的，那现在进行维修和检查是需要把这些座椅都拆掉的哈，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比较慢。那美国航空飞行管理局 FAA 和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也已经介入调查安装这个 installation contractor， 就是安装这个门的供应商哈，看他们的这个流程是否存在过失。那这家公司是 Spirit AeroSystems， 也是上市公司。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大跌 11% 哈。那还有一种可能性，航空监管部门也在调查，就是飞机之前安装了无线 WiFi 系统，然后在这个安装的公司完成安装之后，是不是没有进行更必要的检查以及增压的问题等等。那调查之中的监管部门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阿拉斯加航空这个出事航班上，实际上在最近3趟飞行中都出现了舱内增压的警告报告。那实际上这个松动的螺栓的问题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说白了就是漏气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哈，只是舱门还没有彻底脱落。但是呢，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就决定说啊，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手动调整一下，然后重启这个系统，继续让这个飞机直飞。但是他们确实看到了风险，这架飞机原本是要飞西海岸到夏威夷的，那中间有大量的这种海洋的部分，他们把这个飞机撤下来哈，调整为飞陆地的这种近途，也就是说假如有紧急情况出现，那马上在陆地上可以找到备降的机场。真的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细思极恐哈，你看飞机制造公司马马虎虎，航空公司也完全是为了赚钱不管安全，太可怕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实际上近期他们花了19亿美元收购了夏威夷航空，假如说监管层批准的话，他们将成为美国第五大的航空公司。但是看了上述这个新闻之后，我敢保证哈，以后不管它多便宜或者有多好的 deal 哈，我可能都不会选择这家公司了。那说完天上的，我们看看海里的哈，在海上的商船、集装箱、货轮，他们为了能够安全通过红海哈，实际上在想办法。据丹麦一家媒体报道说，这个像马士基这样的公司已经秘密的和胡塞武装达成了带引号的安全协议，其实说白了就是愿意支付给胡塞武装安全通过红海的过路费，以避免遭到袭击。那之前呢，美国实际上是联合多个国家组成了这个安全卫队来护航哈，美国甚至还击穿了3艘胡塞武装的船只，但实际上是杯水车薪，你不可能每一班过去都有美国的这个护航哈。据胡塞武装表示说，他们在过去一个月里实际上继续袭击了24艘商船。虽然说航运大户马士基马上否认这个新闻，就是他们从来也没有给胡塞武装交保护费，但是资本市场基本上是根据这个无风不起浪哈，就确认你否认了，实际上就是有这个事儿在发生。所以今天你看到在资本市场上追踪那个欧运航线价格的集运指数是跌停了哈，那认为航运公司已经找到了重新安全通过红海走苏伊士运河的办法，那这样的话航运价格应该会下降。最近总是被新闻牵着鼻子走，但是我今天真的要挤出时间讲讲我非常喜欢的话题哈，动物。虽然它们看起来很普通，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但是真的各有各的神奇哈。我可能要讲两类动物，一个是海洋里的，要讲讲鱿鱼和抹香鲸，当然要讲那种超大的鱿鱼哈，以及超大的抹香鲸就很大。然后另外呢，讲讲城市中的老鼠。预警一下哈，我要先讲老鼠，所以假如说你正在吃饭或者准备吃饭，我建议你还是先别听，改天再听。今天要说说老鼠啊，看完这个纽约客的文章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强大的神奇的物种。 纽约、旧金山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港口城市，实际上都有很多老鼠的存在。像纽约这个城市中，现在老鼠和人的比例是1:3，哈，一个老鼠对三个人，所以你这样算下来，在城市中老鼠的比例大概是200多万只。它们活跃在老旧的公寓的地板下、墙壁中、活禽市场、农产品市场、屠宰场、仓库、车库、火车站、地铁线路里、渡轮站以及中央公园，哈，那几乎是在每天早上凌晨3-4点钟，当城市彻底的黑下来、安静下来之后，他们会从隐蔽的世界3-3（2:2）的来到街道上，啊，垃圾桶里、餐馆、酒吧，只要有厨房残渣的地方就会有他们的身影。那尤其是在早上4:30之后，也就是垃圾车在纽约的街头开始收垃圾之后，哈，那垃圾车有时候装卸完毕之后总会落下一点垃圾的这种残料，那老鼠们就会立刻出现，然后打扫残余。其实城市里的老鼠比乡村的老鼠要更加聪明，但是老鼠的天性就是非常焦虑，极端的焦虑，哈，他们不一定害怕猫，但据说他们很害怕人类。大部分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哈，他们看到人类就一定会跑。但是有的时候，这种焦虑引发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会导致他们像疯狗一样盲目的战斗，比如说会跳起来、咆哮起来、咬着、呲牙咧嘴。所以在纽约也不幸的出现过老鼠咬伤婴儿啊、老鼠咬伤熟睡的成年人这样的事情。据说一只成年的黑鼠跳起来最高可以达到1米，哈，所以就连消防队员或者专业的灭鼠队看了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害怕。一个经验丰富的灭鼠的从业人员说，他在这个行业里干了31年，大概一生中已经见过50000只老鼠了，但是现在还是很不习惯看老鼠的样子。来给大家讲一讲，在纽约哈有几种老鼠，我不知道在国内或者其他的城市里是不是这样。纽约曼哈顿主要有3种啊老鼠。第一种是黑鼠，它的祖籍是印度，然后后来从印度带到了英国，然后又来到了这个新大陆。它的特点是蓝黑色的皮毛、尖鼻子、大耳朵，非常擅长杂技，可以垂直的爬上窗帘、管道、电线，然后可以在那种拉直的钢丝上迅速的通过，就算是那种垂垂的线上面，他们也可以缓慢的通过。他喜欢住在靠近海边的地方，尤其是喜欢生活在船上，所以在很多远洋的这种游轮上面或者是货轮上面都有他们的身影。在这种地方生活主要是为了远离他的天敌，不是别人，也是一种老鼠，是棕鼠 brown rat。这个棕鼠呢，它祖籍是中亚的某个地方，然后后来也是这个根据贸易，后来来到英国，最后来到新大陆。它呢是棕色的皮肤，哈，小耳朵，比较钝的鼻子，有极为聪明狡猾的眼睛。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比较脏，数量整体在这个所有的老鼠种类中它是最多的，它也最为凶猛。体型也最大，它的平均体重可以达到半斤，然后它的长度可以达到40厘米，通常生活在地板下还有地下室里面，就是有垃圾的地下室。然后它在那个地方会打洞，会造它们的洞穴，非常善于从一个地下室挖到另外一个地下室，会建立起很复杂的地下的老鼠的隧道。有很多老旧的公寓里面的火灾甚至都是这种棕鼠，因为它不停地咬东西就把电线给咬断了所导致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棕鼠也喜欢捡破烂，会把很多的东西捡到它们的窝里，哈，通过那个老鼠隧道，甚至它们会捡火柴回来，所以很容易就起火。因为它体型比较大，所以它不会像黑鼠那样擅长杂技，没法攀爬，也跳不远，也跑不快，但是它是游泳的好手。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可怕的就是它几乎什么都吃，不管食物是新鲜还是腐烂，它会吃香皂，会吃油画的颜料、皮革、骨头、胶水以及电话线和电线绝缘层中的橡胶。就不知道为什么讲它吃什么的时候，我居然可耻的咽了口水，可能大概是因为紧张所导致的。OK， 这个棕鼠呢，它可以连续几天不吃东西，哈，它就可以通过舔金属表面上凝结的水分，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存的所需的水分。 所有老鼠都是破坏者，但是这个棕鼠的破坏是最为残忍的。实际上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它实际需要的以及实际所消耗的哈。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有条不紊地毁掉整个杂货店所有的苹果和梨，就是每个上面都咬一口哈，有的给你掏两下，有的去把它的种子给弄出来。它完全不吃土豆，但是它可以在几十个土豆中每个咬两口，然后一下子就全部毁掉。因为它需要建筑它的那个窝嘛，需要一些材料，它有的时候会把大量的衣服、地毯、室内装饰品、书籍就撕成碎片，然后把这些再运回去。所以假如说它进入到一个仓库里的话，那真的就遭殃了。还有一种老鼠，第三种，它的数量最少哈，叫亚历山大鼠，祖籍埃及，它的生活习性和黑鼠差不多哈，也喜欢在海上，完全就是祖籍不同又新多了这一种。那这三种老鼠大家刚才听了哈，他们都是通过航运海运坐着船来到美国这个新大陆的。他们的不同我们已经说了，相同点就是繁殖力都超强，有极大的破坏力，难以被消灭。然后他们身上都携带了很多的跳蚤，然后他们也饱受跳蚤的折磨。然后据灭鼠的专家说，甚至有的老鼠身上跳蚤太多，那个跳蚤可能都把它的这个肉都给吃掉了，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哈。那这些跳蚤又会传染，把这个老鼠的疾病会传染给其他的动物，甚至人，像鼠疫哈，就是染了鼠疫的老鼠，它身上的跳蚤咬了人，就导致人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也叫黑死病。比如说人类会感到很疲惫啊，精神错乱呢、腋下和腹股沟都出现黑色和肿胀，也就是其实淋巴出了问题，这个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所以现在为了避免这种鼠疫的传播，像纽约这边都会对货轮里面的这些老鼠哈进行灭杀和检测，然后他会看这个老鼠是不是携带鼠疫这种疾病。如果实验室检测结果是阳性的话，他们会对船只进行毒气灭杀。所以这些防护手段基本上就是为了防止哈大规模的黑死病再次在人类世界中出现，这样的 pandemic 我们可不想要。那我们再说说繁殖力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部分会特别的 disgusting， 所以你千万不要脑补联想那些画面。好，老鼠平均每年可以生育3到5次，它每窝可以生5到12个崽，它们的怀孕周期是21天到25天就可以产崽哈，然后生长速度又很快，说一只老鼠大概长到4个月大的时候就又可以进入到繁殖期了。好在老鼠的寿命并不长，所以大概3到5年它就会寿终正寝。不过据说哈，就是3岁这种左右的就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一个老鼠活到4岁左右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老鼠界的老法师了，就相当于人类世界的这种90岁高龄，就很厉害。专家说了，如果能活到4岁的老鼠基本上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也是最愤世嫉俗的动物哈。一个灭鼠专家说了，不论这个捕鼠器是多么的精巧，然后陷阱对他们来说简直毫无意义，这些4岁以上的老鼠就可以把它踢来踢去直到把它折断为止，然后他们会吃掉你放的诱饵哈。老鼠特别喜欢吃奶酪，然后也喜欢吃花生酱。至于老鼠药这种有毒的东西，这些高瘦的老鼠在一码之外就可以闻到这个是有毒的，然后甚至灭鼠专家觉得超过4岁的老鼠他们甚至可以阅读人类的文字哈，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夸张。专家说，如果你家里有几个高瘦的老鼠的话，你可能只能做2件事，第一就是等它自然死亡，第二就是实在你受不了了你就放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一切重新开始哈。关于灭鼠专业的公司，他们有很多的工具哈，有捕鼠器、胶合板、毒气，还有老鼠药啊。他们认为胶合板实际上是比较好用的，然后抓住老鼠之后呢会把它烧掉。那猫对于灭鼠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一只棕鼠，就是体型比较大的那一类的老鼠，他们可以轻松的撕掉猫身上的皮毛。事实上这个专家说，你可以在周一的时候杀掉大楼里所有的老鼠，但是周三时候你发现它又可以有新的老鼠出现。唯一可以防止老鼠进入的办法就是把建筑物从地下室到天窗进行重新的一个架构的彻底的封闭哈，来进行灭鼠。那灭鼠公司的人也说，他们会 拒绝接受100%灭老鼠的工作，除非业主或者租户承诺愿意去堵那个老鼠可进入这个大楼的每一个洞和每一个裂缝哈，去封闭和消除他们可以在这个建筑里筑巢的任何空间。哎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老鼠好恐怖，可能已经起了几层鸡皮疙瘩掉了几地哈，然后给你一点信心。实际上城市里老鼠的数量是在下降的，在纽约这个城市大概80年前人和老鼠的比例是一个人对2只老鼠，然后后来到了1940几年4-5年的时候就变成了人和老鼠的比例是1:1哈，那现在就是3个人对一个老鼠。随着卫生条件的变好，然后这个产品食品包装的改进，更加是因为现代建筑的这种混凝土的使用哈，非常封闭的这种地下室和大楼的结构，实际上可以让老鼠躲藏和繁殖的地方正在变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